从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声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声梦奇缘，
小朋友们好，请听收入阿姨讲故事。
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松枝阿姨。今天我为你们带来的童话故事是《白雪皇后》。这篇故事的整个情节像一首诗，一首天真无邪、纯洁感情的诗。这美好的感情也是为神所喜悦。我们的神喜悦一切爱和美好的事物，所以神就祝福他们，与小女孩戈尔达同在，帮他战胜困难。神使小女孩戈尔达战胜了重重困难，使她亲爱的朋友小小的加伊得救。她的这种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没有任何人能给她比现在所有的力量更大的力量。你没有看出这力量是怎样大吗？她的力量是在她的心里，是神在她心里做工，帮助她拯救加伊。如果他不能到达白雪皇后那儿，把那玻璃碎片从小小的加伊身上取出来，那么我们也就没办法帮助他。神赐给小小的戈尔达神奇的力量，使戈尔达爱加伊。戈尔达有了这种来自神的爱，不畏困难，终于救出了加伊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下面就请收听童话《白雪皇后》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听的故事叫做《白雪皇后》，是丹麦著名的儿童作家安童生写的童话。电影《冰雪奇缘》就是根据这篇故事改编的。下面请小朋友们收听故事。从前有一个世界上最坏的家伙，叫做魔鬼。他做出了一面颠倒黑白的镜子，明明是美丽的东西，在这镜子前一照，结果就变成最丑陋的东西。魔鬼提着镜子到处宣传，结果强盗变成英雄，妖女变成美人，丑蛤蟆当上国王，善良变成罪犯，世界就让这个魔鬼给歪曲了。魔鬼非常得意，想要带着镜子去把上帝变小丑，天使变怪物。当他快要飞到天国的时候，镜子竟怪笑起来。魔鬼控制不了，那面镜子就从魔鬼的手上掉了下来，摔成无数个碎片，满世界乱飞，粘在每一个他们碰到的东西上。就这样，镜子的碎片飞到人的眼睛里，这个人就看什么都不顺眼。有的碎片还钻进人的心里，他的心立刻便变成冰块，变得毫无感情，冷冰冰的。有些碎片甚至被做成眼镜，人们戴上后 明亮的东西就变得黑暗。在一个大城市里，有一个男孩叫加以，一个女孩叫格尔达，他们的家连在一起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在冬天雪花飞舞时的一个晚上，加以忽然看见窗外有一片很大的雪花飘落在桥上，越变越大，最后竟变成了一个女人。她披着白雪披纱，身体发出闪耀的光亮，两眼也闪闪发光。她向加以招手，加以赶紧低下头，心里害怕。这时她就飞走了。待冬天过去后，某天加以去找格尔达，两个人一起看画册时，外面的钟声响起来，加以就把头伸出窗口，随风飞扬的镜子碎片就掉进他的眼里，钻到他的心里。善良的加以立刻变成了无情的人，他的心变成冰块了。从此他再也不跟格尔达好了，而且还常常欺负讥笑他。又一个下着雪的冬天到来了，可怜的格尔达因为加以不理他而在家里伤心地哭泣，而加以则是背着雪橇去广场上滑雪。这时一架大雪橇划过加以的身边，原来是全身闪着白光非常有名的冰雪皇后。她的皮帽皮鞋全是用白雪做的。冰雪皇后对加以说，来吧，到我的皮衣里暖和暖和。加以钻进了冰雪皇后的皮大衣里，他在加以的头上吻了一下说，现在你不冷了吧？他感到冰雪皇后的吻像一块冰放在他心里，于是他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了。冰雪皇后让他坐在大雪橇上，带着他一起飞向天空。春天到了，加以跟着冰雪皇后走了，大家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，格尔达也这样想，所以哭得更伤心了。可是燕子和太阳认为加以只是到远方了，可能没有死。于是一天早晨，格尔达穿上他最心爱的红鞋，决定出发去找加以。他来到城边，坐在小船上，他把红鞋扔到河中心送给小河，让小河带他去找加以。不久小船把他带到了一个很大的樱桃园，有一间茅草屋顶的房子，里面住着一个长得很古怪的老巫婆。格尔达把寻找加以的事儿告诉老巫婆，巫婆要格尔达不要太伤心，并收留他住几天。第二天，巫婆希望格尔达不要太伤心，所以施了魔法让他把所有的事都忘记了。一天，格尔达看见巫婆帽子上的玫瑰花，想起了他曾跟加以说过要亲手编织玫瑰花礼帽送给他的事儿，于是他去问 花园里的玫瑰花，知不知道家意在哪儿？玫瑰说不知道，可是他确定家意没有死，因为他并没有被埋在土地下。格尔达决定逃离樱桃园。当他逃出来时，发现已经是秋天了。他连鞋都没穿，感到脚很痛，但是他还是要快去找家意。冬天的大雪已有半尺厚，格尔达又冷又累，此时遇见一只乌鸦，于是他问乌鸦知不知道家意的下落。乌鸦告诉他说，家意因为答对了王公公主的征婚问题，所以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现在已是王子了。于是格尔达要乌鸦带他去王宫里面，结果发现王子并不是家意。公主因为同情格尔达，所以送给他用金子做的马车、一双厚手套，还有车夫及一对随从。格尔达坐着马车穿过浓密的树林时，躲藏在岩石后面的强盗发现了金马车，他们打败了所有的人。强盗头头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女强盗。正当她想杀了格尔达时，女强盗的小女儿求情饶了格尔达一命。所以他们就一起坐上马车，朝强盗的山洞驶去。山洞里有100只鸽子栖息在木板上，山洞顶上挂着2只鸟笼，里面关着2对花斑鸠。靠洞角外有一只大驯鹿。格尔达跟小女孩说了寻找家意的事儿。第二天，小女儿心想要怎样说服强盗让格尔达去找家意。这时有一只花斑鸠忽然说，咕咕，我知道家意在什么地方，我看见家意坐在冰雪皇后的雪橇上往北边飞去，大概在北冰洋的岛上了。小女孩和格尔达就去问驯鹿如何去那里。驯鹿说，要到冰雪皇后的宫殿去，必须先到拉普兰德。于是小女孩让强盗们喝醉了，又拿了2块面包和一大块火腿给格尔达。她坐在驯鹿上快逃走。驯鹿在冰天雪地里奔驰，远处的北极光发出闪电一样的蓝色火焰。粮食吃完了，就到了拉普兰德。格尔达和驯鹿来到了一间小屋子前停下来。小屋子有一个老婆婆，驯鹿把格尔达的事儿说给她听。她要他们俩吃点东西，因为要到冰雪皇后的宫殿还要走1500多里路，那里有一个叫芬马克的地方，冰雪皇后正在那里休假。她每天都要放射出极光和蓝色的火焰。驯鹿出发前，老婆婆拿出一捆干的鲟鱼卷，在上面写了一些字儿，把它捆在驯鹿的背上。他们就挥别了老婆婆，不久就到了芬马克，来到了芬兰女人的家里。
她的屋子里非常的热。女人打开鲟鱼卷读完后，就把鲟鱼干煮来吃了。格尔达问女人知道不知道嘉义的下落，女人回答说，嘉义在冰雪皇后的宫殿里，因为她心里有一块镜子的碎片儿，眼里也有碎片渣的缘故，所以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只有取出碎片，她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，不然她就只能永远待在冰雪皇后的宫殿里。你有一颗孩子般天真善良的心，这就是你的力量。从这儿到宫殿只有6里路，快让驯鹿带你去吧。驯鹿把格尔达带到雪地里的一丛灌木旁，就让格尔达自己往前走了。格尔达站在寒风呼啸的旷野里，雪花不停地向他扑来，奇形怪状地向他进攻，因为他们是冰雪皇后的战士，正在守卫宫殿。格尔达的精神感动了上帝，上帝就派天使安琪儿帮他打败那些雪花战士们。冰雪皇后的宫殿非常宽大，所有东西都是冰雪做成的，像透明的玻璃一样闪闪发亮。大厅里有一个结冰的湖，这就是世界上的理智之湖。冰雪皇后坐在中间，观察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。嘉义在离皇后不远的地方玩七巧板，她的脸已经被冻得发出青黑的颜色。冰雪皇后对嘉义说，如果可以拼出永恒两个字，你就是自己真正的主人，你就自由了。说完话，冰雪皇后就飞走了，要赶着去替火山降温。格尔达走进宫里，认出嘉义，格尔达非常高兴地扑过去，可是嘉义却冷冰冰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格尔达伤心地哭了起来，他的眼泪像流不尽的温泉，流进嘉义的心里，直到把心里的镜子碎片儿都融化掉。这时嘉义的眼睛活动起来，开始望着格尔达。于是格尔达唱起从前嘉义最爱听的歌，当玫瑰花开时，我们见到了上帝。嘉义听到歌声忽然大哭起来，热泪也融出了他眼里的碎片渣，他终于认出了格尔达。他们紧紧拥抱着，连四周的冰块也为他们跳起欢乐的舞蹈。当他们疲倦躺下时，两人刚好形成了永恒的图案。嘉义现在自由了，他挽着格尔达的手一起走出冰雪皇后的宫殿，发现驯鹿正在等他们。驯鹿带着他们到芬兰女人的家中，然后又到拉普兰德的老婆婆那儿。她已为他们准备了新衣服和雪橇，他们带着感谢告别了老婆婆，开始回家了。春天来了，格尔达和嘉义回到家，他们手拉手一起坐在小桥上，感到非常的幸福。小朋友们，故事讲完了，你们喜欢听吗？如果喜欢，下次别忘记来听我讲故事哦。最后，我请小朋友们收听一首 电影《冰雪奇缘》里的插曲 Let it go。
山上没有脚印的地方，孤立的王国很荒凉，我是这里的女皇。风在呼啸，像心里的风暴一样，只有天知道我受过的伤。别让他们进来看见，做好女孩就像你的从前，躲藏不让他们看见，已被发现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一转身不再牵挂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。
小朋友们，在这篇故事里，戈尔达坚持不懈地用眼泪把嘉义心里的镜片冲洗出来，最后让嘉义变成了一个活泼开朗的人。由此我想到了，只要我们做的事为神所喜悦，得神祝福，神就会赐给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。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，尤其是遇到困难时，就要祷告求问神，获得神的帮助，这样我们就会增加勇气，取得胜利。戈尔达为了寻找嘉义历尽艰辛，路上遇到了女巫、王宫公主、强盗、强盗的女儿、花斑鸠、驯鹿及老婆婆，每次都化险为夷，用她的真诚感动了他们，得到了他们的帮助，最后救出了嘉义。这如果不是神在做工，谁会使戈尔达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，最后成功地拯救了嘉义呢？我们凡人是做不到这些的， 如此神奇伟大的力量只能来自于神。文中也多次提到了神施展的神迹。白雪皇后让嘉义玩拼字游戏，只要能拼出永恒就放他自由。我想字面的意思是，白雪皇后的词典里就没有永恒这个词，她不相信有永恒不变的信仰，而戈尔达做到了。一路上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，戈尔达都没有放弃自己对上帝的虔诚和拯救嘉义的决心。最后拼出字的人也不是嘉义，而是冰块自己拼出来的，这不能不说是神施展了他的神迹。最后戈尔达和嘉义手挽着手走，他们在路上所见到的是一个青枝绿叶开满花朵的美丽的春天。白雪皇后的国度是永恒的冬天，外面的世界是春天，而上帝的国度是永恒的夏天，温和的，愉快的。只有孩子般纯洁的心才能够到达。戈尔达这段旅程很长，他们也从小孩子长成了大人，但心底对上帝的虔诚还是一如既往，永恒不变。小朋友们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你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你喜欢今天的童话故事吗？如果你有什么感想或者自己的经验能够联系得上的话，欢迎你跟松枝阿姨来分享。联系她的方法可以发电邮到声梦的汉语拼音 SHENGMENG at 良友点 NET，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注明声梦就可以了。下次我们再见。
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？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杂的世俗绑锁？分些关怀，给角落中受伤。